书接前门，接着说这段。
小武义把云裳过来了，他跟云瑞那是弟兄啊，弟兄二人抱头大哭，哭罢多时，白云瑞把眼泪擦了擦。四大爷，各位，请你们往后退一步，把场子给我打宽着点，我要严惩这帮刺客。四爷一听有点不高兴，心里话怎么着，白玉堂又活了，我五弟老是这口吻说话，他那眼里头谁也没有，不管谁他都不在乎，这云瑞怎么跟他爹一模一样。四爷不了解一沉子，云瑞，你这孩子说话可有点放肆了，你知道这几个贼是谁吗？我告诉你，这白胡子老头大名鼎鼎的专剑仙朱亮，那个搓头和尚叫三世陈团陈东波，看着后边那俩人，一个叫紫面金刚王顺，那小子就是彩花阴贼白莲花燕风，他们身上都有绝艺，而且阴毒损坏什么手段都有。孩儿啊，你不能等闲视之。四大爷，多谢您指点，不过您放心，您看我怎么教训这四个家伙，他们一个也走不了。白月说到这儿，转过身来奔飞剑仙朱亮。朱亮啊，在旁边站着，盯着目，背着手，另一只手捻着虚然，眯缝着眼看着白云瑞，心里说话：小毛孩子，小孩蛋子，你还能掀起多大的风浪？但是他不知道白云瑞是谁，光看他们嘴动弹，说话声音挺低。等白云瑞转过身来奔他来了，飞剑仙这才问：妈，你是谁？难道说你还要替开封府的人拔后不成？云瑞仰面大笑：朱亮，你算猜着了，这个事儿我不但要拔号，我还要管到底。你知道少爷我是谁吗？啊，你是谁？白云瑞，我爹就是锦毛鼠白云大老匹夫。你们吃了凶心，咽了豹子胆，敢堵着公馆门前如此猖狂，小太爷正好教训教训你们。白云瑞撤出宝刀，金丝龙鳞闪电劈，扑奔飞剑仙朱亮。那朱亮怎么能把他看在眼里呢？认为白云瑞无非是个小毛孩子，胎毛未退，乳唇未干，你也就凭着一把的力气，就即使你有能耐，你从你娘肚子里就练武，你能练几天？在我这面前耍野，这不是笑话吗？结果朱亮就犯了个大错误，犯了轻敌的病了。他哪知道白云瑞的根基那么深？您别看咱们暗笔之中做了详细的交代，朱亮等人并不了解内情，他按着一般的常理错误地估计了形势，结果跟白云瑞两个人这一动手，朱亮是大吃了一惊啊！他一看这小孩武艺太精通了，发招动势与众不同，像朱亮闯荡江湖60多年，什么战场没经过，什么样的高人没遇上过，说实话，像白云瑞身法这么快，刀法这么精的真不多见。十几个照面之后，飞剑仙朱亮就感觉到自己不是人家的对手了，升不上招去。哎呀，朱亮一想，该着我要倒霉，今天我还要把这条老命葬送在此不成？
到了16个照面，白瑞就拿出绝招来了，封僧醉菩提凌空交给他的辉光返照绝命三刀，抓抓抓，朱亮一个没注意，噗，这一刀把朱亮的帽子给削掉了，光剩个圈在脑袋上扣着。古人术法包金，那头发呀都拢在头顶上，拿头绳一系，帽子扣在上面。他这玩意害事，这一刀连帽子带法转整个给剃掉了，朱亮这难看劲儿就甭提了。脑袋上除了个帽圈之外，就是散发，长短不齐呀，简直像个活鬼。把朱亮吓得缩脖子跳出圈外，哎呦！用手一摸，索性者这一刀啊高了点，刀刃稍微往下一压，脑瓜盖被人家掀下去了。朱亮多但吃过这亏，腾一下这脸就红了。三是陈屯、陈东波在后边给关敌撂阵，他一看也吃了一惊，没想到朱亮能打不过白玉瑞，这个家伙还有点不服劲呢，晃着金漆盘刚想上来。事情也凑巧，在葵花岗的东镇口马挂銮铃所响，来了一支骑兵，城头大起，旌旗飘摆，在旗脚之下闪出一员大将，金盔金甲绿罗袍，胯下黄鬃马，手中擎着三股托天叉，后边的骑兵一色是长枪大戟，各置弓箭，像旋风一样盖地而来。方卷旗号看得清楚，是大宋朝的官兵。陈东波吓得一缩脖子，冲着这几个人一使眼色，何字并肩字方锦扯呼，意思是说对咱们不利，快走。紫面金刚王胜、白莲花燕峰、朱亮一看可不是，心说我们上当了，蒋平事先有所防备，他调来大批军队，就我们四个人人单势孤，这亏我们可不能吃，而且要遇上个硬敌白云瑞，干脆见好就收。四个人一打呼哨跳出圈外，是转身便走。三侠五义、小五义各位英雄追杀了一阵，也没得着什么，眼看着他们败回青松狼牙涧，八宝金云峰。蒋平恐怕深入再吃了亏，因此吩咐一声收兵。等回来啊，这支军队也进了葵花岗了，一看领兵带队的那位大将非是旁人，正是飞叉大帅太保忠雄手下的副将，名叫李勇。李勇有个绰号叫神叉无敌将，因为他也跟忠雄也学过能耐，也使一条大叉，在冲锋陷阵这方面很有名了，蒋四爷认识他。这时候李勇也从马上跳下来，过来跟官人们见礼。四爷就问呢，李将军您这从哪来？哎呦四老爷，还用问吗？我奉了大帅岳恒之命和包大人的唐玉，率领3000军兵赶到葵花岗，听候四老爷调遣。蒋平一听可乐坏了，还是岳老元帅和包相料事周到啊，可不是吗？我们现在手中啊就是人手太缺，有这3000军兵可解决了大问题了，起码声势在这摆着呢。 那帮贼不敢再到葵花岗前来捣乱。四爷点头问这李勇，你们住在这什么地方合适？李勇说，都安排好了。四老爷你不必操心，我先率500骑兵先来的，还有2500步兵，明后天就开到，我们就驻扎到葵花岗岗外。蒋平领他选好了地势，安排李勇在这儿扎营，暂且不提。单表蒋平率领老少英雄接着白云瑞进了临时的公馆。这时候有了空儿了，彼此这一介绍，云瑞一看，除了老前辈，就是跟自己平辈的弟兄啊，觉得亲热的不得了。可是这帮人呢，虽然不认识白云瑞，但是白玉堂的名望那太大了，哪个不知呢？见着云瑞，自然格外亲近。尤其方才跟朱亮这一动手，虽然也就是打了几个照面，不完全了解白云瑞的能为，但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，就知道云瑞不是一般的人，老子英雄儿好汉，咱们又增加了个膀臂，所以人们这心呢就扎实多了。大家问长问短，特别是蒋平众人拉着白云瑞问他从哪来，家里情况怎么样。云瑞把家里事前前后后就讲述一遍，至于自己怎么学的武，老师都是谁，这些详情云瑞没说，一个是没那时间，二一个也没那个必要。但是云瑞首先提到，四大爷，我听说我三哥徐良被害了。哎，孩子你也听说了？我早就听说了。那么现在是什么形势？太别提了，我们呢把尸首抢回来了，人头还没到手，你三哥那颗脑袋还在叠云峰狼牙涧，那帮贼放出风去要在山上庆贺人头会，他们都恨透你三哥了，我们大家想方设法想把人头找回来，但是心有力不足啊。现在你三哥广生的身子在这儿，就在后院停着待我祭奠。白云瑞准备的纸马相客来在后院，一看这棺材，云瑞鼻子一酸，眼泪掉下来。别看他跟白眉徐良也不认识，也没什么交情，但是父辈那太好了，他耳朵摸出茧子来了。因此到了灵前，云瑞眼泪刷刷滚滚往下直掉啊，一边烧纸一边磕头，在灵前起了誓了，三哥在天之灵别散，小弟云瑞一定给您报仇雪恨。说完了，云瑞站起来，大伙得劝呐，怕白云瑞哭坏了身子，让到前厅落座吃茶。白云瑞就问蒋平，苏大爷，你们想法到这个人头谁去的啊？不少人呐，你五个爱虎也去过，方树安也去过，都不行啊，那个人头山上的群贼看成宝贝一样，能让咱们得到手吗？看来这事儿是不好办呐。白瑞一笑，四大爷言之差异，有道是钢梁磨绣针，功到自然成啊，您别泄气，我不是小瞧我五哥和方树安，可能是不得法，要有办法我就不相信这人头弄不回来。咱别的不说，当务之急得让我三哥闹个全尸啊，不然的话光有身子没有人头，怎么安慰他的亡灵呢？嗯，孩子说的对，那你有何高见呢？子伯父，我没什么高见，就是一个字儿，打。这么办吧， 我初来乍到，寸功未立，寸草未得，我跟谁都比不了。我请示四大爷，您答应我，今天晚上我就夜探别云峰，我到贼窝子去一趟，想方设法把我三哥的人头请回。
不，孩子，使不得，
使不得。于是呀，咱是自己爷们儿，无话不谈。你刚出世，有很多很多事情你摸不着门儿啊。这青松狼牙剑八宝别云峰，和不同于一般的匪曹，都是江洋巨寇、海洋飞贼荟萃之地呀。那里边光能打的就不下三五百人，为了庆贺人头会，他们还请了不少的帮手。孩子，你一个人怎么能行呢？话又说回来，倘若你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对不起你娘，更对不起你死去的爹爹。孩子，你先沉住气，咱们从长计议。
不，
白玉站起来，四大爷，听这意思你是不相信我，当然我也没什么能为，但是我觉得这么点小事儿还是可以办得到的。不信咱娘俩打个赌，明天天亮以前我就回来，要把我三哥的人头请不回来，您就拿我的人头试问，您看怎么样？展英飞众人大伙一听，心里挺不高兴，心说这是小白玉堂，白老五又活了，真不愧是锦毛鼠的儿子，跟他爹太一样了。白玉堂在世就这样，你要说东他非说西，你叫他打狗他非骂鸡，你认为这个事儿不保险，他还非要试试不可，不然的话能死到冲霄楼通往镇吗？那别人怎么劝他听不进去。眼前这个白云瑞也是这样，你越说狼牙剑这块危险，他非要去不可，言下之意那就是别人都不如他。展南侠心乱想，这是初次见面，这爷俩要处长了，我得狠狠教训教训他，哪能这样？那合着我们这些人都是饭桶，我们不想把徐良的人头请回来吗？不是为了顾全大局吗？这孩子说话太不知道深浅了。但是也有人不这么认为，他们想的是白瑞有能耐，艺高人胆大，他没能耐敢说这大话吗？不妨让他试试，如果真能把徐良的人头请回来，不正好吗？蒋平就有这种想法。四爷理着葛优胡小圆眼睛转了转了，也行。就这样，你觉着你有把握？
有，肯定有把握。
好，那你一个人去我可有点不放心，有道是一个人是死的，俩人是活的，我给你配个帮手，你看如何？
不，
此外我不是不相信别人啊，当然一个人这玩意儿是别扭点，但是我这个人呢，老觉着一个人方便，两个人反倒累赘了。你比如说一个在前山一个在后山，或者两个人这一分开再见不着，彼此牵挂，反不如一个人自由自在。你要相信的话还是我自己去得了。好吧，既然你觉着你有把握一个人又去合适，那我又何苦的呢？孩儿啊，还是那句话呀，千万不要骄傲，要到那块审时度势，量力而行，能办到就办到，办不到就回来，咱们另想良策，谁也不会笑话。世界上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，没有什么事都办成的好汉，对不对？你可千万谨慎在意，多谢四伯父指教。白瑞说完了，饱餐战饭，大伙陪着他又谈了一会儿闲话， 一累到了晚上，把小包拿过来，告诉几个家人，你们就在这耐心等我的消息，谁也不用挂念，该睡觉你们就睡觉，该吃饭就吃饭，明天天亮以前我肯定回来。你看他有这么大把握，别人也不好意思再说别的了。于瑞把包裹拿过来，换了一套夜行衣。蒋平一看这夜行衣啊，有点不痛快。夜行衣是一种保护色，一般是黑色的，因为天是黑的，再穿这玩意儿隐蔽，不容易被别人发现。但是白云瑞这夜行衣是白的，他本身就跟那边拧劲儿。当初白玉堂的夜行衣也是白的。四爷心说怎么这玩意儿跟他爹学呢？就见白云瑞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呀，要讲这俏是一身笑，本来小伙长得就漂亮，再穿这身月白缎的夜行衣，更显得威武潇洒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这玩意儿不太合适。四爷心里明白，看到没，这是个骄傲的小伙子，刚见面咱先别说别的，如果能把徐良的人头请回来更好，请不回来你碰个钉子，慢慢的我再劝说他，这是蒋平的心。白瑞把衣服收拾好了，背后背好亮银盘龙双戟，腰中挂上金丝龙鳞闪电披，斜挎白马囊，跟众人告辞。蒋平展昭智化，一直把他送到葵花岗的镇子口，是再三叮咛。白云瑞一乐，四伯父您的心我领了，您就等好消息吧。